From the conference,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总会教育大会来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满地库和法明顿支联会所造成的联合诗歌班提供。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和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亨利艾灵将会为这场大会领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欢迎大家今日下午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度第二场的总会教友大会。这一次大会的主席是多马孟宣会长，他指派我为这场大会领会。我们要问候所有在现场出席这场大会，或者透过电视、收音机、互联网参与大会的人。我们亦都要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来收看这场大会的朋友。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满地库和法明顿支联会所组成的联合诗歌班提供，由麦可胡夫指挥，林达马格兹弹奏管风琴。诗歌班将会献唱《让石安壮丽升起》来开始这场大会，跟着开会祈祷是70元的加洛艾马道长老。
我们在天上赐给的天父，我们低头祈祷，去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所获得的这么多的祝福，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快乐的计划。我们特别感谢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感谢你给复兴的福音，藉着约瑟斯密去复兴，也感谢有复兴的圣职权柄。我们藉此我们可以和你永远住在一起，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会众的先知孟孙会长和他的使徒和十二使徒和其他的总会当会人员，我们祈求你去祝福我们每一个，特别是那些被指派去教导你的教义和原则的人，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可以从中去学习，和运用我们在这个大会里面所学到的原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你的我们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诗歌班刚才献唱要知道每个灵魂都是自由的。孟孙会长请我向各位提出教会总会当局人员、区域七十员和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的名单，提请举手支持。之后我们很荣幸能够聆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达林乌克斯长老和罗拔可以斯长老的讲道。在海尔斯长老讲道之后，会由七十元乔治齐巴洛长老为我们讲道。之提议，我们支持多马孟孙为 先知、先见启示者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灵为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迪特乌希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裴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会长，以下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裴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理察斯考德、罗伯海尔斯、杰弗瑞贺伦、大卫贝纳、昆丁柯克、陶德克里斯多和尼尔安德森。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副会长和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凡赞成的请表示，如有反对请同样表示。之提议，我们赦免七十元第一定额组的查理·谭迪、约翰·麦德逊、林恩·米克森和丹尼斯·纽恩长老，并指派他们为荣誉退休总会当局人员。之提议，我们赦免七十元第二定额组的杜格拉斯·克里斯特、薛立·柯丁森、雅各登·达洛金恩、小科雷德·马斯克、罗伯特·乌克斯、威廉·庞纳、杜格拉斯·沈威长老和罗伯特·伍长老。凡愿意同我们一起对这些杰出的兄弟的服务表示感谢的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的总会当局人员、区域七十员和总会各个辅助组织的会长团。赞成的请表示，如有反对请表示。万宣会长，就我所见，在这个会议中心里面的提议的表决都是一致通过的。兄弟姊妹，感谢你们的表决支持、你们的信心、奉献和祈祷。现在我们很高兴能够聆听到乌克斯长老的演讲。
I have been impressed to speak.
我觉得应该要讲一讲神的爱和神的诫命。我的信息是，神广博和完美的爱都显示在祂福音计划的所有祝福里面。其中包括了一个事实，就是祂将最好的祝福保留给服从祂律法的人。这些永恒的原则亦应当引导父母爱和教导他们的子女。我一开始想举四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来讲明世人对爱和律法的误解。同人同居的一个年轻人告诉他伤心的父母说，如果你们爱我的话，你就好像你们接纳其他已婚的儿女一样接纳我和我的伴侣。一个青少年对父母亲的吩咐或者压力的反应说，你们爱我的话就不应该强迫我。在这两个例子里面，违反诫命的人都坚持父母的爱应当超越神圣律法的诫命和父母的教导。以下两个例子显示世人怎样误解神的爱的作用。有个人不相信夫妻应该缔结永恒婚姻才能够在来生享有家庭关系的教义。他说，如果神真是爱我们，我不相信他会用这种方法来拆散丈夫和妻子。有人说，他的信心因为神被某些人或者某个种族受苦而毁灭。总结地说，如果真是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他就不会让这些事发生了。 呢啲人唔相信永恒嘅律法，因为呢啲律法违反咗佢哋对神嘅爱嘅作用同埋认知。持有呢种立场嘅人唔了解神嘅爱嘅本质，或者佢嘅律法同埋诫命嘅目的。神嘅爱唔会取代佢嘅律法同埋诫命，神嘅律法同诫命嘅作用亦都唔会削弱佢嘅爱嘅目的同埋作用。父母嘅爱同埋规定亦都系应该系咁样。首先，俾我哋嚟睇一睇神嘅爱。使徒保罗问：乌希特会长今朝讲，谁能使我们与神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唔系患难，唔系逼真，唔系危险同埋刀剑。佢最后讲，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冇任何证据比使徒约翰嘅声明更能显明神嘅爱所具备嘅无限力量同埋完美。佢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另一位使徒咁样讲，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想一想，天父是几咁伤心，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忍受了不能理解的痛苦。那些就是他对我们每个人的爱的最有力的证据。神爱他的子女，这个是永恒的事实。但是为什么他这么爱我们，我们又为什么这么渴望这样的爱呢？答案就是神的爱和律法之间的关系里面。有些人之所以重视神的爱，似乎是因为他的爱这么深厚，而且这么无条件的，可以慈悲地免去他们不遵守他的律法。相反的，那些了解神对他的儿女计划的人，知道神的律法是不变的，是另一项证明他对他的子女的爱。慈悲不能够剥夺公道，获得怜悯的那些遵守圣约奉行诫命的人。我们在圣经和现代经文里面一再读到神对邪恶者的发怒，和在愤怒里面制裁违反他律法的人。发怒和愤怒为什么是他的爱的证明呢？约瑟斯密教导说，神制定律法好让灵有机会像他一样进步。神的爱这么完美，他循循善诱地要求我们遵守他的律法，因为他知道只有服从他的律法，我们才能够变得好像他一样那么完全。基于这个理由，神的怒气和愤怒是不会和他的爱互相矛盾的，反而会证明他的爱。每个父母都知道你可以全心全意爱一个仔女，但是你亦会在仔女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为此感到生和失望。神的爱这么广博，所以他的完美的计划里面将很多恩典都赐给他所有的儿女，甚至赐给违反他诫命的人。尘世生命就是这样的恩典，赐给所有天上战争里面获得资格的人。另一项无条件的恩典就是全世界的人的复活。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人在世上还有很多恩典，不是以个人不服从律法为条件的。正如耶稣教导，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不给义人。如果我们肯聆听，就会知道和感受到神的爱，甚至我们不服从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最近在教会里面恢复活跃的妇女在圣餐聚会里面讲到这样讲，他一直看顾着我，甚至在我拒绝他的时候也一样，他一直在指引我，用他的温柔慈悲安慰我，但是我太生气了，所以看不到也无法接受到这样的事情和感觉。 神精选的祝福明显要以服从神的律法和诫命为条件。现代的启示里面有关键的教导，在这世界奠基以前，在天上就已经颁定了不能取消的律法，所有的祝福都是根据那律法而来的。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这项伟大的原则帮助我们了解很多事为什么是这样，就好像公道和慈悲藉着赎罪而取得平衡一样，也都讲明了神为什么不阻止他的儿女运用选择权。选择权亦都就是给我们选择的权力，是那个给我们来到世上的福音计划的基础。神会为了维护一些人的福祉而去干预或者阻止另一些人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就算他们会彼此杀害、伤害或者欺压，神亦都不会干预或者阻止，否则就破坏了他对我们永恒进步所定定的计划。他会祝福我们，给我们能忍受其他人选择的后果，但是他不会阻止那些选择。人如果了解耶稣的教导，就不会推断话慈爱的天父或他的神圣的儿子认为他们的爱能取代他们的诫命。想一想以下的例子，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第一个信息就是悔改。当他运用慈爱的怜悯不定那个因行淫而被带来的妇人的罪的时候，亦都话俾佢知道，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教导话，凡称呼我主我主我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神的诫命和律法的作用不会为了附和大众的行为或者想法而改变。如果有人以为神或者父母对某人的爱可以通融这个人违反律法的话，他就是既不了解爱，亦都不了解律法。主这样声明，凡破坏律法不遵守律法，却企图使自己成为律法，执意生活在罪恶中，而且全然生活在罪恶中的，不能被律法圣化，也不能被慈爱、公道或公义圣化，所以他们并仍处在污秽中。我们在现代启示里面读到，所有的国度都有制定的律法，例如说，凡不能遵守高荣国度律法的，不能承受高荣荣耀；凡不能遵守中荣国度律法的，不能承受中荣荣耀。凡不能遵守低荣国度律法的，不能承受低荣荣耀。换句话来讲，决定我们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被指定到哪一个荣耀国度的，不是爱，而是神在祂计划里面为了给我们有资格获得永生而制定的律法。那个永生就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父母在教导和回应子女的时候，会有很多机会应用这些原则。其中一个机会和父母给儿女礼物有关，就好像神不要求他所有的尘世儿女服从律法就将恩典赐给他们一样，就算子女没有完全达到父母的要求，父母亦都会为子女提供食宿等等的福利。天父为了他儿女的福祉而赐予律法和诫命，因此明智的父母要效法睿智和慈爱天父的榜样，以服从作为给子女礼物的条件。父母如果有误入歧途的子女，滥用酒精或毒品的青少年，他们便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父母是否要因为爱而容许家里面有这些有害的物质，或者容许子女在家里面吸食毒品呢？仍或是为了遵守国家的律法，为了这种行为的严重程度，或者为了家其他子女的益处而加以制止呢？再提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已经成年的子女同人同居，因为婚外情是严重的事，所以为了 让这个仔女感受到家人强烈的不满而被迫切断所有和家人的联系呢？还有就是因为父母爱他而忽视他同人同居的事实呢？我们都看过两种极端的处理方式，但我认为都是不妥当的。父母应该在哪里划清界线呢？这样的事需要父母运用智慧，仰赖主的灵的感提示。没有哪一件事比父母在教养仔女和管理家庭的决定上更需要上天的指引，或者更容易获得指引的。这些就是永恒的事工。父母在应付这些问题的时候，应该记住主的教导，就是我们要撇低99只羊去旷野里面找那只走失了的一只。盲宣会长呼吁我们从事爱的运动，解救那些在冷漠或者无知的旷野里面徘徊的兄弟姊妹。要遵从这些教导，就需要持续付出爱的关怀，确实需要持续慈爱的互动。父母亦都应该记得主经常教导的一件事，就是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立尔逊长老在一次的教友大会上面，以教我们忍与爱的为题的讲道，讲到真正爱罪人会让人勇敢地面对问题而不是姑息。真正的爱并不鼓励自我毁灭的行为。姑且勿论爱的力量和律法的作用在哪里分界，违反界命一定会影响家人之间的亲情。耶稣教导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父母亲相争。这项严正的教导提醒了我们，家人不团结一致，努力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就会分裂。我们要尽力避免破坏亲情，但有些时候在我们尽一切所能之后，这种事情都是会发生的。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必须忍受一项事实，就是亲人不入歧途会比我们不快乐，但是我们对彼此的爱不应该减少，亦都不应该放弃用耐心和努力去共同了解神的爱和律法。我们都需要明确这样教导，我见证这些事都是真实的，就是幸福计划里面的其中一部分，是基督的教义，我为他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感谢这些活着的先知在这一次教大会为我们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属灵的教导去作的见证。如同先知的预言，我们这个的时代否定一切 信仰崇拜的世俗主义，是一股黑暗势力在我们周遭越来越根深蒂固，对神的信仰普遍受到质疑，甚至因政治、社会甚至宗教的缘故而饱受攻击。无论神论或者是主张神不存在的教义，正在世界很快速地蔓延。即使如此，身为耶稣基督之后之复兴教会的教友，我们仍要声明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祂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为什么知道神是存在那么重要呢？甚至会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如果没有神，坟墓就是生命的终结，我们在世上经历的也都毫无目的的可言。成长和进步只是暂时的，成就就不会有任何的价值。 挑战亦都失去意义，是非对错不再有绝对的标准。我们对于同胞，我们对于同为神之儿女的同胞，亦都不会有彼此相看顾。的确，没有神就没有永恒。如果你和你所爱的人正在寻求生命的目的，或是神存在于我们心目中的更有力的数据的确据，这样请容许我和朋友身为你作见证，他活着。有些人可能会问到，我怎样可以亲自去知道这些事情呢？我们知道他活着，因为我们相信他古代和今日活着的先知所作见证。我们都曾经感受到神的灵对我们确证这些先知的见证是真实的。从先知记录在经文里面的见证，我们知道神创造世人男的和女的，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去造人。有些人学到我们的外表像神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惊讶。有一位著名的宗教学家甚至乎这样教导，将神想象神成为好像我们的人一样，就好像制造偶像、崇拜偶像、亵渎神。但是神自己这样讲过，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做人。这节经文当中用我们和我们的这个字，亦都教导了我们有关父神和神子之间的关系。神进一步教导，我藉我的独生子创造这些，这个很明显是分开，他们是分开独立的个体，就好像一位父亲和儿子总是两个人一样。这个亦都可能是神的名字以罗兴在希伯来文中不是单数而是众数的原因之一。我们从新约中得知，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都有身体，他们同时站在同一个地方，如同新约里面门徒使徒反记录的，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们也都知道父神和神子是有声音，如同创世纪摩西书记载的这样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亚当和夏娃听见神的声音。我们都知道父神和神子有面容，他们能够站立，也都能够谈话。以诺咁宣称，我看见主，他站在我面前，他与我说话，就像人彼此面对面说话那样。我们知道父神和神子都有一个形象样式上和我们相同的身体。威尔门经读到先知以帖记录，万子从亚列哥哥眼前除去了，他看见主的手指，主的手指像人的手指，好像有血有肉。后来以帖告诉我们，看哦，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身体是我灵的身体，我将在肉身中向我的人民显现。我们知道父神和神子都对我们，亦就我们他的儿子充满感情。摩西咁讲，事情是这样的，天上的神看着其余的人民，他哭了。我们亦都知道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不朽、荣耀和完全的人物。先知约瑟斯密这样描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的头发白如纯雪，他的容颜发光比太阳还亮，他的声音像众水奔腾的声音。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没有任何其他人的见证比约瑟斯密的见证更重要。他是蒙拣选的先知，是在耶稣基督再次来临之前，在这个世界最后一个的福音期当中复兴古代基督的教会。正如历代先知在自己的时代开启神的事工，身为先知的约瑟获得了特别明确有力的经历，帮助他准备这个世界迎接救主第二次的来临。 佢十四岁嘅时候想知道应该参加边个教会，后来佢沉思过呢个事情之后，佢翻开圣经读到：你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口赐予众人的神，主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若失相信先知的这番话，又有毫不动摇孩子般单纯的信心，于是就前往他家附近的树林里面跪下祈祷。接着他记录说：我看见一道光柱正在我头上，光停在我身上时，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若瑟抬头看到这两个人物的时候，即使是他也无法知道他们是谁，因为他之前没有见过神和基督，也都不晓得他们的真实的本质。但是跟着他记录这么说：其中一位对我说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由于在那一次的经验和其他的经验，先知若失见证富有像人一样可触摸的骨肉身体，只也一样。每一个时代的先知都以分享如此相同的见证，这一次教大会也都是好像以前那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好像信条第十一条里面说，我们要求有特权可以依照自己良心的指引崇拜全能的神，并容许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特权，让他们自行选择崇拜的方法、处所和或对象。关于个人的信仰，我们要如何知道怎样是确实真实的呢？我见证认识有关神的真理要透过圣灵这个途径。圣灵是神祖的第三位，是一个可以住在我们里面的灵体，他的任务是为神作见证，并且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然而我们必须要谨慎，不可以妨碍了圣灵带来的影响力。当我们不做正确的事情，或者当我们抱着怀疑、嘲讽、不尊重他人和其信仰的态度时，圣灵就不会跟我们同在，于是我们的行为表现亦变成好像先知口中描述的自然人那样了。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拥有属血的人才能看透。这样自然人是神的敌人，将来也如此，永永远远也如此，除非他信服神圣之灵的劝导，像小孩一样顺从、温顺、谦卑、有耐心以及充满爱。如果我们不顺从于圣灵温和的影响力，就会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变成好像摩尔门经中反基督者柯力海一样。柯力海不单止不信神，他嘲笑教主、赎罪以及预言之灵，而且教导没有神也会有基督的错误教义。柯力海否认神，却不肯罢休，静静地去按照自己 的方法去生活，他反而对相信神的人冷嘲热讽，还要求先知阿尔玛给他一个征兆去说服他，让他相信神的全能和能力。阿尔玛的回答是这样的：你已经有足够的征兆了，你还要试探你的神吗？有了你所有这些弟兄和圣先知的见证，你还要说显个要素给我看吗？经文就在你面前，是的，万物都说明了真的有神，是的，就是那大地、大地上的万物，是的，还有大地之 运转是的，以及所有按其制定方式运行的行星，都证明着确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创造主。最后柯力河都是得到一个征兆，他被打击成为哑巴。柯力河伸手写道，我知道除了神的大能以外，没有任何事物能使我变成这样，是的，我一直知道有神。弟兄姊妹，你们的灵魂深处可能已经知道他活着，你们可能并不是完全认识他，或者不是完全明白他所做的事，但是那个道相信的光已经在你的心目里，在心里面，只是等着神的灵去唤醒他，令到他更加明亮。因此来吧，请相信众先知的见证，学习有关神和基督的事。从古至今，众先知已经清楚教导学习的模式，要培养一切热切的渴望，渴望知道神活着。这个渴望会帮助你一步一步引导我们沉思天上的事物，让生活周遭一切为神作证的事物打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一旦软化，就能够准备好去听救主的呼唤，去查考经文，谦卑地去从经文中学习。接下来我们就能够准备好奉我们的救主的名，真心去求问我们的天父，我们所学到的这些事情是否真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好像先知这样见到的神，但是圣灵会用祂微小的声音给我们提示，藉着圣灵带来我们的脑中和心中思想和感觉，赐给我们一项不可以否认的知识，就是祂活着，祂爱我们。去获得这一项的知识，是神在世上所有儿女应该追随的最终的目标。如果我们没办法想起自己曾经相信神，或者已经不再相信神，或者虽然相信神却不是十分的确定，我邀请你们现在去寻求神的见证，不要怕人的嘲笑，认识神，获得祂的灵的安抚，人心的陪伴，将使你的 获得力量并平静，及永恒的眼光来看，是付出这些事是值得的。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的见证，你可以祝福你的自己和家庭，你的后代子孙和你的朋友，你心爱的人。你对神的这个知识，不单止是你们所能给予最珍贵宝贵的礼物，也都是将会是你自己带来莫大的喜乐。身为神慈爱天父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特别见证人，我见证神活着，我知道祂活着，我向各位保证，如果你们和你们所爱的那些人愿意谦卑、诚恳、勤勉地寻求祂，你们都会知道，你们会得到自己的见证，认识神所来的祝福，亦都将会永远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奉耶稣的名，阿们。
When the 12 disciples were called in the Americas, the Lord.
耶稣基督在美洲大陆召唤了十二门徒的时候，命令他们，所以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完全，或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一样完全。救主那阵时刚刚完成他在这个世界上伟大无私而且超凡的使命，等他能够带着权柄宣告他和他的父，亦就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效法的榜样。单纯从世人的观点来看，这个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如果了解到我们并非孤立无援地去达成这个目标，那一切就开始有希望了。人所可能寻求的最奇妙有力的协助，其实一直都是在这里的。首先就是天父慷慨慈爱的双手，祂希望我们永远回到祂的身边，因为祂是我们的父，祂一直都愿意，亦都想宽恕我们的错误、软弱和罪行。 而唯有我哋真心诚意咁样去悔改，先至能够获得宽恕。除此之外，为咗充分展现佢对每位儿女嘅爱，佢赐俾我哋只有救主先至能够达成嘅独特使命，亦到就系赎罪啦。呢个赎罪系始终愿意服从、奉行父旨意嘅神子，为咗祝福我哋每一个人而造成嘅。主向先知约瑟斯密启示话：，而且如果你遵守我的诫命，并持守到底，你必获得永生。这恩赐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呢项神圣嘅应许系可以达到嘅。永生系同我哋嘅天父同埋我哋嘅家人永远住喺一齐。难道呢个应许冇办法说服我哋全力以赴？一生都追求神的应许，令我们可以用最大的努力去达成这个目标吗？在福音复兴的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奇妙的事工即将出现在人之儿女当中的时候，主说：因此你们着手为神服务的人哦，你们一定要尽心、尽能、尽意、尽力侍奉他，使你们在末日能无可指责地站在神面前。尽我们的心，尽我们的能，尽我们的意，尽我们的力，亦即是说要倾尽我们所有的一切。大卫奥麦基会长说：丰盛的酬赏只会临到勤奋努力的人。这些酬赏将赐给那些培养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努力奉行神的旨意，牺牲奉献一切来稳固并且建立神国度的人。二，拥有永生、达到完全和家庭永远幸福等等的神圣应许的实现，完全取决于我们今生是不是真诚地表现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服从诫命、不屈不挠同埋勤奋努力。主并未期望我哋去做我哋做唔到嘅事情，要成为像佢一样完全嘅呢项命令，系要鼓励我哋全力以赴去发掘同埋培养慈爱天父赐俾我哋嘅才能同埋特质。天父要我哋了解我哋系神嘅儿子或者女儿，有好大嘅潜能。佢认识我哋，知道我哋嘅能力同埋限制，成为完全、获得永生嘅呢项邀请同挑战系俾全人类嘅。喺摩尔门经中，便阿敏王教导人不需跑得比体力所能负荷的更快。之后佢之后又教导，他必须努力才能赢得奖赏。神不会要求我们付出超过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因为这样是不公平的，但是他亦不会接受我们付出少过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因为这样亦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永远都要全力以赴为神和我们的同胞服务，等我们在家里面和教会的召唤上面都用最好的态度去服务，等我们都尽最大的努力，让每天都比之前那天做得更加好。如果不是我们的救主完成赎罪，我们就没办法获得救恩和永生，因此我们亏欠了祂。但是为了要让我们在生活中确实获得那些崇高的祝福，我们必须要先做到我们的部分。就好像尼非说：我们知道在我们尽力而为后，才能藉着恩典得救。让我们用信心、热诚、奉献、责任和爱来做到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来达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也就是达成在人的想法里面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藉由慈爱天父的神圣帮助和我们救主的无限牺牲，才能够有这份最伟大的恩赐，的确是最荣耀的事实，亦即是永远和神和我们的家人 一齐住。我祈求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藉住佩青领用圣餐，记住并且不断更新我们在走进洗礼池的水中，同埋每次接受复兴福音的教义的时候，同天父所立的圣约。愿我们身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角色上面，在召唤、分享福音、营救自我放弃的人，和为祖先做救恩的事工和工作上面，和在我们每日生活里面的各项事情，都全力以赴。愿我们所过的生活都能够好像使徒保罗这样宣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只要我们这样做，就符合天父制定的条件，令到我们在今生和永恒生命中都得到前所未有的祝福。他非常渴望要将他所有的一切赐给我们，甚至要我们同他共享最伟大的恩赐，亦即是永生。虽然单纯从世人的观点来看，这个真是好像不可能的任务，我见证天父和救主已经向我们显明，要达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其实是可能的，是可能的，获得永生是有可能的，是在今生和永恒享有快乐是可能的。制定了包含这些荣耀应许在内的完美计划的人，就是我们的天父，他活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担负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犯的罪和不义的重担，令我们可以不必承受那些后果。我知道主耶稣基督活着，福音和圣迹已经透过约瑟斯密先知最后一次复兴到这个世界上。今日我们蒙得极大的祝福，能够有神所召唤的使徒和先知来指引我们回去天父身边的路。多马孟孙会长被召唤在这个末世时代领导这项伟大的事工，他是神的先知。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Brothers and sisters,
兄弟姊妹，我刚才留了三个兄弟的名字，所以我需要补做。他们都被在第二七十元第二定额组需要赦免的。这三位长老，我们都会赦免他们在七十元第二定额组的责任。愿意同我们表达这些兄弟的服务表示感谢的，请表示。我不应该犯下这样的错误，我希望他们会宽恕我。我们很感谢他们和他们家人所为我们提出的服务。现在诗歌班和会众会唱《来吧神的儿女们》，在献唱之后，七十元的塔德克里斯特长老和孙小山长老将会为我们讲道。在孙长老讲道之后，我们很高兴会能够聆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尼尔安德森长老的讲道。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
Suppose for a moment someone.
假如有一个人话俾你知，喺关于新约圣经里面一个人嘅三件事嘅时候，而第一件事系教主提到呢个人话，你一个小信嘅人。第二，呢个人喺愤怒之中削掉大祭司仆人嘅一只耳仔。第三就系、是、即使一个人每日都跟住耶稣基督，但系佢三次唔认佢。如果你只系知道关于呢个人嘅呢几件事，你可能会觉得佢系一个衰人。但喺呢个过程之中，你就冇办法认识到喺呢个世界上面其中一个最坏底嘅人——使徒彼得。同样亦都有好多人试住去针对先知约瑟斯密嘅一啲弱点，而喺呢个过程之中，佢哋同样错过咗真正最重要嘅事，就系佢同埋佢所肩负嘅使命。先知约瑟斯密系被主高抹嚟到世界上面复兴佢教会嘅人。当佢走出树林嘅时候，佢学到四项基本嘅原则，系当时好多其他基督教会里面冇嘅。首先，佢学习到关于天父同埋耶稣基督，佢哋两个系独立分开嘅个体。圣经亦都有咁样证实到佢嘅发现。经文里面提到关于子点样顺从父嘅旨意。救主嘅榜样令到我哋可以能够喺佢嘅榜样之中揾到力量去加以效法佢嘅榜样。但系如果父同子系同一个人嘅时候，如果只实际上面只不过系换咗个名去做佢自己想做嘅事嘅时候，咁背后嘅动机就会好唔同。经文里面都有咁样讲到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作为父亲嘅献出自己唯一个仔。呢一种爱系我哋可以体会到嘅。但系如果父同子系同一个人嘅时候，咁样呢个牺牲就会失去意义。而亚伯拉罕所献祭嘅就唔再系以撒，而系佢自己献祭自己。约瑟斯密所发现的第二项伟大的真理，就是父同埋子有荣耀的歌肉身体。在救主复活之后，他出现在他的门徒面前，他说：摸我看看，灵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有些人认为这样只是暂时的显现，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就会舍弃他的身体，重回到去到灵的形态。但是保罗教导我们是不可能的，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也就是说，一旦基督复活之后，他的身体就绝对不会再跟他的灵分开，否则他就会再次承受死亡。就好像保罗提到是不可能发生的结果。约瑟斯密学习到的第三项真理，就是神至今依然都是对人讲话。我们只需要问受白朗长老提出的三个问题，就能够归纳出这样的结论。第一，神是不是还是很爱我们，就好像他以前一样。第二，神在今天是不是跟他过去一样都拥有同样的大能。第三，我们今天是不是跟古代的人一样都是这么需要他呢？如果这些答案都是肯定的，就如同神里面的经文所宣称的，他过去现在永远都是一样，这样无可置疑的，神就好像约瑟斯密所见证的一样，的而且确依然是对我们讲话。约瑟斯密学习到第四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完整的教会当时并不存在的，虽然有好人也都有部分的真理，但是使徒保罗也都在古代的时候就预言到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必须会先有叛教的事情。约瑟斯密在第一次异象之后，基督教会就开始逐步的复兴过来。透过约瑟斯密复兴了一项重要的教义，就是福音将会在灵的世界向死者宣讲，令到在世界上没有机会接受到福音的人也都可以听到福音。彼得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教导，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 一个知名的神学家菲德克法勒针对这项教导做出以下的结论，有很多人去尝试去清楚明白解释这一节的经文，但是这一节经文其实它的意思就最清楚不过了。它的意思就是基督的灵在下降至较低层的世界时，对那些曾经不知悔改的死者宣布救恩的信息。有多人教导一个天堂和一个地狱的概念，而约瑟斯密就复兴左右多层天的真理。保罗曾经提到有人被接到第三层天上去，但如果没有第一层第二层的时候，又怎会有第三层呢？耶稣基督的方就好像一块砌头一样，在约瑟斯密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一部分就是好了，但是约瑟斯密是将其余的部分重新组合来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面。我们现在可以说，现在我们了解到我们究竟从哪里来，还有我们为何会在这里。约瑟斯密在复兴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清楚地解释到这一代将透过你获得我的话。但依然有很多人不能够接受到约瑟斯密所宣称的他见到天使和异象，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我们需要很亲切地回答这些人，难道在新约时代的基督教会里面就没有天使和异象的了吗？天使没有在玛利亚和约瑟面前出现吗？还有在变形山上面，还有天使分别向哥利流，还有保罗在遇到可能的时候，还有在拔摩岛上面出现在约翰面前吗？彼得同样不是得到一个异象见到福音传给外邦人吗？还有保罗见到第三层天的异象，还有约翰见到我们后期时代的时候的景象。约瑟斯密的而且确见到天使和异象，因为他是神手中的工具复兴耶稣基督的教会以及所有的教义。令人难过的是，有些人会因为一些历史的因素和一些跟他们教恩无关的假设，他们会用质疑的角度去质疑耶稣基督福音的真实性。他们在这个过程之中会跌入陷阱，这是因为少部分需要运用信心，我们的心智是有限的。我们只需要运用信心，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总会遇到一些我们似乎是不能够明白的事，但同样的都总是会有我们可以捉实的一些稳固的教义提供磐石，让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见证。耶稣基督曾经问他的门徒，在很多信徒离他而去的时候，他问到是不是你们都要一起走呢？彼得回的回答就是，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归从谁呢？如果有人拒绝这些复兴教义的时候，他要去哪里去学到关于这些神圣的真理，好像前生为死人洗礼和永恒福音永恒婚姻的教义呢？因为透过约瑟斯密，所有的权力和权柄以及救恩所必须要的教义已经复兴了，你是没办法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找到，而在其他教会你也都不会找得到。在人的哲学、科学和其他的资料里面都是不会找到的，无论你有多诚心，救恩只是一个地方可以找得到，就是在地面上唯一真实而活着的教会。我见证约瑟斯密是带来复兴的先知，就好像他所宣称的一样。我要呼应那首令人感动的圣诗，一起去赞美与耶和华相通达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n response to
主喺答复先知斯密约瑟嘅求问嘅时候，教导话：一个人除非谦卑并且充满爱心，具有信心、希望、仁爱，并能够交托给他照料的一切事上节制，否则不能协助此事工。在一切事上节制这项教导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什么叫节制呢？主为什么希望我们要节制呢？在合义的方面来讲，在饮食方面的节制就是指有所欲速。节制这个含义确实是遵守智慧语的一道良方。有时候节制也是指克制怒气，不容易发怒。如果不是，这些定义只是在慈囊经文里面用法而已。从在灵性上来讲，节制是耶稣基督的一项神圣品格。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培养这项品格。我们可以藉着圣灵来获得凡事节制这项属灵的恩赐。使徒保罗在给加拉太人的书信里面列举了圣灵所结的果子，他谈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使徒写信给提多的信中亦都提到作为主教所需具备的特质，他说主教必须不任性、不暴躁、节制。节制就是在一切事上约束自己或者自我克制。小以马在基典地教导的时候，他说我深信你们并没有内心骄傲而自大，是的，我深信你们没有把心放在财富或世俗无益的事物上。我希望你们要谦卑，要顺从和温和，愿意接受请求，充满耐心与长久忍耐，凡事节制。阿尔玛在后来的信息里面教导他的仔希伯龙和我们所有的人注意不要自高自大，而要凡事都努力并节制。节制意思就是说要仔细察觉我们期望和渴望，并且要勤奋有耐心地追求正义的目标。很多年前有一天，我在开车回家的时候，对面方向一架大货车的车胎松脱了，那个车胎呢就飞过了两条高速公路分隔的那个地方，弹到我这边的高速公路上面。两边的车都在纷纷地闪避，不知道这个车胎会飞到哪一边。我原本应该向右闪开的，但是它转了去左边，结果这个车胎就落在挡风玻璃上面了。有人打电话通知我太太这场意外事故，她事后告诉我，她以为我会因为玻璃碎片四散而会接受到严重的割伤。的确，我当时全身满身的碎玻璃，但我毫无损伤，这绝对不是因为我的驾驶技术高超，而是因为我车的挡风玻璃是强化玻璃做的。强化玻璃的强化英文就是节制，就一样，这些强化就好像强化钢一样，透过精密控制的高温处理来增强了玻璃的强度。因此当强化玻璃受到压力的时候，就不会裂成好像会割伤人的碎片。同样地，一个能够节制的灵魂亦都就是一个谦卑和充满爱的人，亦就好像一个灵性力量被强化的人一样。有了一股增强的力量，我们能够发展自制，过于适度的生活，我们学会控制愤怒、虚荣和骄傲。有了一股增强力量，我们能够保护自己，避免了今日世界上种种危险、奢华的行为和毁灭人的恶习。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内心的平安，每个人都渴望自己的家庭安全幸福。 如果我们能够好像过一年的经济衰退中学习宝贵的经验，或者你能够在一些人的面所面临的考验中学到，如果买了房或者是积聚财物而使到负债超过储蓄或者收入所能负担的时候，是不会有内心平安、安全和幸福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内心又不知节制的世界，这个世界变幻无常，而且充满纷争，就好像约瑟斯密当时住在很多不同宗派的宗归信者间一样。14岁的时候，他因为那些不同宗教间求求的问题答案，年轻的约瑟说，他们彼此间的一切好感，如果预先有的话，都在言语的冲突和意见的争论中消失顿在。家庭的安全来自于学会自制，避免世上的奢华和凡事节制。内心的平安是来自于对耶稣基督有坚强的信心。幸福来自于勤奋遵守洗礼时，和在主的神圣屋宇所立的圣约。在节制方面，我们还有什么比得耶稣基督更好的榜样吗？每当我们的心因为争论和纷争而激怒的时候，救主教导你要悔改，变得像小孩那样。我们应该和我们的弟兄和好，然后全心全意归向他。当有人对我们不友善的时候，他教导你说，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当我们遭受苦难的时候，他说，在苦难中要忍耐，不要辱骂那辱骂者，温和地管理你的家，且要坚定。当我们被压迫的时候，我们可以获得安慰，因为我们知道他被欺压，他受痛苦却不开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至高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的时候，那剧烈的痛苦使他的每个毛孔都流血，但是他并未出现了愤怒或者是罪骂，他展现了出无比的自制。他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而是想到你和我。之后他谦卑而且充满爱心地说，然而愿荣耀归于父，我饮了并完成了我为人类儿女作的准备。在过一年里面，我荣幸在为救主真实性和复兴的福音在亚洲的地区的圣徒和朋友做见证。这个地区的教友住在教会的最前线，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后期圣徒，他们自己在自己的国土上成为后期圣徒的先驱者。听人都会想到昔日第一批后期圣徒先驱者所经历的一切。在一个奇妙多元的亚洲地区，后期圣徒只是占广大人口的一小部分。他们凭我认识到节制这个基督般的品格更加感激。我所热爱敬重的这些圣徒，透过他们的榜样来教导我什么叫做谦卑、充满爱心，并且在交托给他们治疗的一切事上要节制。经由他们，我更加明白神对他所有儿女的爱。我见证我们的救赎主是活着的，每位神的儿女都能够获得节制这项神圣的恩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兄弟姊妹，我被召唤为十二使徒定一组的成员，至今已经有六个月了。这些成员一直是我的榜样和我的教师，能够和他们一起服务令我深感谦卑。我衷心地感谢你们的祈祷和你们的支持。我在这段时间一直恳切地去祈祷，诚恳地寻求主的接纳。 佢令我感受到爱系几咁神圣难忘。我见证佢活着，呢个的确系佢嘅神圣事工。我哋爱主嘅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我永远都会记得佢喺四月嘅时候召唤我嗰阵嗰种和蔼可亲嘅样。面谈结束嘅时候，佢展开双臂拥抱我。孟孙会长系一个身材高大嘅人，佢修长嘅手臂围绕住我，紧紧抱住我，令我觉得自己好似个小朋友，被慈爱嘅父亲嘅臂膀保护住。喺嗰个经验之后嘅几个月，我一直谂到主邀请我哋归向佢，等佢灵性嘅臂膀能够环抱住我哋。佢话：看哦，我慈悲的臂膀已伸向你们，凡愿意来的，我必接纳他。那些归向我的人，有福了。经文里面讲到佢嘅臂膀系张开嘅、伸出嘅、伸长嘅、围绕嘅，又或系有大能嘅、神圣嘅、慈悲嘅、安全嘅、慈爱嘅，而且佢整天都伸出手臂。我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感受过佢灵性臂膀围绕住我哋，感受过佢嘅宽恕、慈爱同埋安慰。主话：我就是那位安慰你们的。主希望我们归向祂，被环绕在祂的臂膀中，这个通常是邀请我们悔改的意思。我引述：看哦，他向所有的人伸出慈悲的臂膀，邀请他们。他说：悔改，我必接纳你们。我们如果犯罪，就会远离神。我们如果悔改，就是回头转向神。悔改的邀请很少是用斥责的口吻，相反是以慈爱这样呼吁我们去回头，再次转向神。这个是慈爱的父和他独生子的邀请，要我们进步个更高层次的生活，要改变感觉到遵守诫命的快乐。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因为悔改的祝福和被宽恕的喜悦而去欢欣。悔改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塑造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感受。聆听这场教育大会的会众数以万计，每个人的配称和正义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悔改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我们都需要透过罪的宽恕，才能够感受到救主慈悲的臂膀。几年之前，有人找我和一位兄弟见面。在我们见面之前，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过着一些放荡不羁的生活，由于一些错误的决定令到他丧失了教友的资格。他已经回教会，而且一直忠信地遵守诫命，但是他对过去的行为仍然无法释怀。在和他见面的时候，我感受到他对违反圣约的羞愧和深深的悔意。面谈之后，我将我的手放在他头上，给他一个圣职的祝福。我在开口讲话之前，我强烈地感受到救主对他的爱和宽恕。做完那个祝福之后，我们彼此拥抱。这位兄弟在我面前流下眼泪，救主对悔改者所展现的慈悲大爱真的令我惊奇。无论我们被原谅的罪是几咁大和几咁自私，我见证救主能够亦都愿意宽恕我们的罪。除了少数知道了圆满的福音但是仍然选择沉沦的人之外，所有的罪都能够被宽恕。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远离罪并且归向基督，这个是几咁大的一个殊荣。福音最甜美的果实之一就是神的宽恕，除去我们心中的罪和痛苦，取而代之的是喜悦和良心的平安。耶稣呼吁说：现在还不转向我，悔改你们的罪而归信，让我治愈你们吗？ 今日聆听演讲的人，有些可能需要心中巨大的变化来克服严重的罪，也都可能需要寻求圣职领袖的协助。对大部分的人来讲，悔改是私下默默进行的，每日都要寻求主的协助来做这些必要的改变。对大多数的人来讲，悔改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件单一的事件，是非常不容易的。要改变是很困难，需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还要力争上游才能够做到的。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悔改，就要离弃不诚实、骄傲、愤怒和不洁的思想等等，并且转向仁慈、无私、耐心和灵性。这个就是回转向神的意思。我们怎样决定要悔改些什么呢？家人或者朋友指出我们需要改变的时候，我们自然人的本性就有阵时会流露出来了，回应说，哦，你认为我应该改变吗？好，那我告诉你，你自己有什么毛病呢？比较好的做法是向主谦卑祈求，说，父啊，你希望我怎样做呢？这样就会获得答复。我们会知道要怎样去改变，主会在我们的意念和我们的心中告诉我们知道。跟着我们就要去做选择了，要悔改，又或将窗帘拉低，遮住通往天上的窗呢？阿尔玛警告说，一点也不要企图为你的罪找藉口。我们将窗帘拉低的时候，就停止相信那些邀请我们改变的属灵声音。我们祈求，但是我们很少会倾听。我们的祈祷缺少了引领我们悔改的信心。在这个时候，有人会说，安德森兄弟，你不明白啊，你都不明白我的感受，要改变真的很难啊。没错，我真的不完全了解，不过有一个人会了解，他就是神，他知道，他亦都感受到你的痛苦，他曾经说，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救主一直都在那里伸出双臂，邀请我们每个人归向我。我们可以悔改，一定可以。一旦了解我们在哪里需要作出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为所犯的过错感到忧伤。这种忧伤令我们真诚发自内心地向主认罪，必要的时候亦都向其他人认罪。我们会尽力弥补犯错的时候造成的伤害或者损失。悔改成为我们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每星期领受圣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虚心而且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依赖祂，祈求祂宽恕我们，更新我们，并且我们承诺一直都会记得祂。有时候在每日努力改变变得更加似耶稣基督的过程中，我们会发觉自己一而再地被同样的困难缠绕，就好像攀登被树林掩盖的山丘，有时候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进展，一直要走到接近山顶的时候，从高处回眸一看才能够看得出。不要沮丧，只要你正在努力悔改的时候，你就是在经历悔改的过程。我们进步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清楚，内心亦都更加能够感受到圣灵强而有力的影响。有时候我们不免会困惑，在弃绝罪之后，犯罪的记忆为什么还是挥之不去的呢？不知道为什么在悔改之后还是会因为过去的犯错而忧伤呢？各位可能还记得雅各·富士德会长讲过的一个经验，以下是我对那个经验的引述。富士德会长说，小时候我住在农场上，我记得我的婆婆在一个很热的木柴 炉里面为我哋煮食嘅时候，由于嗰个炉灶冇放呢个木柴，所以婆婆就会静鸡鸡咁样将嗰个装住木柴嘅盒拎去屋里面装满一堆嘅杉木，然后将呢个沉重嘅盒搬喺房里面。富士德会长语带伤感咁样继续话：我非常之唔体贴，一直坐喺嗰度等我敬爱嘅婆婆去装添厨房嘅木柴，我自觉惭愧，而且终生为呢一个疏忽嘅罪而感到抱歉。我希望有一日能够请求佢嘅原谅。呢件事已经过咗65年啦。如果富士德会长咁多年仍然记得，并且后悔冇帮佢婆婆嘅呢个忙，我哋亦都唔需要惊讶，仲会记得我哋悔改过所犯过嘅某啲嘅过错。喺经文里面，并冇话我哋会忘记今生所犯过嘅罪，而系话主会忘记我哋嘅罪。弃绝罪意味住我哋唔再犯罪，离弃罪系需要时间嘅。有时候为咗帮助我哋，主会令我哋记得我哋所犯嘅一啲嘅错误。咁样系一啲都唔出奇嘅。只要诚实认罪，尽力弥补被伤害嘅人，并且藉住遵守诫命离弃绝罪，我哋就能够逐步获得宽恕。经过一段嘅时间，我哋就会觉得苦恼嘅伤痛冇咗，我哋心中嘅罪过除去咗，带嚟嘅系良心嘅平安，令我哋得到悔改带嚟嘅喜乐。真心想悔改，但系似乎无法得到解脱嘅人，要继续遵守诫命。我向你哋保证，解脱会喺主认为适当嘅时间嚟到，治愈亦需要时间。如果你担心，请你寻求主教嘅忠告，主教有辨别嘅能力，佢会协助你。经文警告我哋，不要将你们悔改的日子拖延到最后，但是在今生里面，悔改永远都不会延迟的。有一次我被请去见一个回到教会的一对老夫妇，他们的父母曾经教导过他们福音，不过他们结婚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教会。经过了50年之后，他们回来教会。我记得那个丈夫带着氧气筒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很后悔他们没有保持忠信。我告诉他们知道，我们很高兴他们回来教会，并且向他们保证主会向悔改的人伸出欢迎的臂膀。这位年长的弟兄回答说，安德森兄弟，我们明白这一点，但是我们难过的原因是我们的孩子和孙仔女并没有福音的祝福。我们是回来了，但是是孤单这样回来。他们并不是孤单这样回来的。悔改不单止会改变我们，也都会祝福我们的家人和我们所爱的人。只要正义这样悔改，主会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伸出双手拥抱我们，并且祝福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子孙的生活。悔改总是会代表将来会更加幸福，更加快乐。我见证救主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我曾经亲身感受到他的赎罪力量。我确实看到他的手医治了世界各国千千万万的人。我见证他的神圣恩赐会除去我们心中的歉疚，带来良心的平安。他爱我们，我们是他教会的教友。他邀请我们每一个人要悔改，离弃我们的罪而归向他。我见证他一直是在我们的身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remind the brothers.
我哋要提醒各位弟兄，总会圣职大会将会喺山区日光时间今晚6点钟喺会议中心举行。听朝早山区日光时间9点半到10点钟会有大会堂唱诗班嘅全国广播。星期日嘅晨间大会将会喺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哋要感谢唱诗班今日下昼带嚟优美嘅音乐。呢一场大会嘅最后一位演讲者系十二使徒定额组嘅培道潘会长。在潘会长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为我们献唱《我知道救主活着》。在音乐之后，由今日下午赦免的70元罗伯特五长老担任闭会祈祷。
No father would.
母爸爸会将佢嘅仔女送到一处遥远、危险嘅地方度过考验嘅一生，并且知道路西佛会喺嗰度任意妄为，而首先为佢哋提供保护自己嘅力量。佢亦都会为佢哋提供一种可以俾父亲同埋仔女双向沟通嘅管道。被天父送到世上嘅每一个仔女都获得咗基督嘅灵，亦都就系基督嘅光。我哋冇任何人系被孤独撇喺世上嘅，而毫无指望能够得到指引同埋救赎。复兴始于一个14岁嘅男仔嘅祈祷同埋父与子嘅意象，原本时代嘅福音期随之开启。复兴。福音带来有关前生的知识，从经文我们得知有天上的会议，亦知道在那里的会议决定要将神的仔女送来尘世，以获得身体接受考验。我们是神的仔女，我们的灵体现在住在肉体的凡躯的殿里面。经文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学到我们是祂伟大的幸福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天上曾经发生战争，路西佛和跟随祂的徒众被赶出去，他们没有身体。撒旦那条古蛇即魔鬼反叛神，想夺取我们神及其基督的国度。因此他与神的圣徒作战，将他们包围起来。我们被赋予选择权，必须明智地运用，并且与圣灵保持接近，否则我们就会愚昧地屈服于敌对者的诱惑。我们知道藉着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的过错可以被洗刷干净，我们的肉体亦都会在复活的时候回复到完美的状态。因为看哦，基督的灵已赐给每一个人，使他们能分辨善恶。所以我告诉你们判断的方法，每一样邀人为善并劝人信基督的事物，都是藉基督的大能和恩赐差来的。所以你们可以完全知道那是属于神的。透过圣灵来沟通的方式是完美的。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在洗礼加入耶稣基督的后期圣徒教会之后，跟着下来的第二项教义，为圣灵恩赐的按手礼。那个甜美微小的启示比较会以感觉，而不是用肉耳听到的声音来的。纯正的智能可以对心智直接传讲，圣灵较常透过心智来和我们的灵体沟通，而不是透过我们的身体感官。这样的指引会透过思想、感觉、提示和印象来到。我们可能会感到神属灵沟通的话语，而不是听到这些话语，会以灵性的眼睛看到，而不是肉眼的看到。我和黎嘉兰长老在十二使徒定额组共事这么多年，在他96岁的时候过世， 佢话俾我哋知道，佢喺十二岁参加咗一场美好嘅总会教友大会，听到维福伍会长嘅讲话。伍会长提到被圣灵提示嘅一次经验，佢被总会会长团派去将神在新英格兰和加拿大的圣徒聚集起来，并带他们到石安。他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兄弟家停留，将马车停在后院，然后他和他的太太和其中一个小孩子就寝了，其余的家人就在屋里面过夜。他上床之后没多久，圣灵对他低语话，警告话起身了，将马车开走。他起床将马车移到和原先的地点有点距离的地方，他回到去上床睡觉。圣灵又对他讲话，去将驴子搬离那棵柏树，他照做，然后再次上床睡觉。不到30分钟之后，一阵旋风将他原来绑住驴子的树连根拔起，穿过两道篱笆，吹到90公尺以外的地方。那棵大树的树干有1.5公尺，就正好落在他的马车之前停放的地方。伍长老由于听从圣灵的提示而救了自己和他妻子的性命。圣灵同样亦都会提示你，保护你。将近50年前，我刚被召唤担任总会当个人员的时候，我们住在犹他谷一个很小的农场。我们有一只母牛、一匹马、几只鸡和很多细路仔。某一个星期六，我打算开车去机场搭飞机去参加加州一场支联会教大会，但是我们家的母牛快要生产，而且出了问题。小牛出生了，但是母牛站不起身。我们打电话给兽医，请他来，他很快就来了，说母牛吞了一条铁丝，他应该不会过得几日的了。我们抽低加速产品公司的电话，等到母牛一死，太太就可以打电话叫他将只牛运走。在我走之前，我们全家一起祷告，我们的仔做祈祷。在他祈祷里面，他说祝福爸爸一路平安，亦祝福我们全家。他开始热切地恳求说，天父，求你祝福母牛，俾佢企起身。我在加州提到这件事，说他必须学到我们不会那么容易得到我们祈求的每一件事。这个其中确有事情需要学习的，但是上了一课的是，我不是我的仔。我在星期日晚回家的时候，母牛真的企得起身了。这个过程不是专为先知保留的，圣灵的恩赐公平地在男人、女人甚至小孩子身上运作，这些就是奇妙的恩赐和力量当中，我们才能够找到所有问题的灵性解答。如今他藉众天使把他的话传给世人士的，不但传给男人，也传给女人。不仅如此，神的话也多次传给小孩，使聪明的人和有学问的人羞愧。主有办法将知识倾注在我们的心智，直以提示我们、指引我们、教导我们、纠正我们、警告我们。主说，我将藉着临到你并住在你心中的圣灵，在你的意念和心中告诉你。以拿士记录说，我在灵中如此挣扎时，看啊，主的声音又进入我心中。你可以知道你应该知道的事情，要祈求神给你学会接受启发，并且保持佩贞去接受启发。要给那个管道，亦都是你们的心智，保持洁净畅通，不为世俗所阻塞。曾经在70元定一组服务的葛里汉大西长老告诉我一个经验，他的妈妈后来担任总会儿童会会长团的副会长，亦都讲这个同样的经验给我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在海军服役驻守中国，他和 其他几个人搭火车去天津去周围看看。 他们上了火车回到基地，但是一个多小时之后火车转向北方开，他们上错车，他们不懂讲中文，所以就拉紧急的绳将火车停低，他们在一处偏远的地方落了车，只好徒步走回去城市。走了一阵之后，他们找到一台铁路工人用的手压车，他们将这个车放在铁轨铁路上面，按住手掣将开始沿住路轨一路前进。如果是落斜路的话，车就毫不费力地前进，但是遇到上山的时候就要很用力地推了。他们落斜坡的时候争先恐后爬上车，然后开始滑了。那个李汉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剩下最后的位置给他就是前车前面。他跟着车一路走，最后爬上车了。要上车的时候他失足跌了落车，在车前面个背脊落地，一路弹下弹下，他唯有用双脚撑住架车，以免那架车碌过他。当个车加速的时候，他听到他的母亲话俾他的声音：小伙子，小心一点。他着住好厚的军靴，他只脚滑咗落嚟，他厚厚的鞋底卡住咗其中一个车辘，截停咗架车，而他的车离他的手只有30公分远。他的父母当时主领美东中部传道部，这个时候正在酒店里的房间睡觉。他的妈妈在清晨两点钟左右起身，坐了起身叫醒他的丈夫，他说我们的仔有麻烦，他们就跪在床边为他祈祷。他格里汉收到跟着下来的那封信，说阿仔啊，你有冇咩问题啊？你发生咗咩事啊？跟住佢写信话俾爸爸妈妈事情嘅经过，佢哋比较时间了解到个李汉嘅身体倒喺路轨上嘅弹跳嗰一刻，就系正系佢父母跪喺地球另外一半嘅酒店房间为佢嘅安危祈祷。呢、这个提示同埋祈祷嘅经验喺教会里边并唔少见，系天父赐俾我哋嘅启示嘅一部分。敌对者最有力量的工具就是说服我们不再祈祷，无论我们怎样的人或者你做错了什么，你都可以祈祷。先知约瑟先勿应许，所有具有身体的有力量支配那些没有身体的。当诱惑来到的时候，你可以在心里面好像一个山锤剑，可能是你最喜欢的诗歌歌词，你的心智是掌控，你的身体是你的心智的工具。当某些不配称的思想进入脑海的时候，就用删除键取代那些不好的念头。配称的音乐很有力量，可以帮助你控制自己的思想。当奥利弗考德里试图翻译失败的时候，主话给他知，看啊，你还不了解，你以为不用思考，只要向我祈求，我就会给你。但是看啊，我对你说，你必须先在意念中仔细研究，然后求问我那是否是对的。如果那是对的，我会使你空中燃烧，这样你就必觉得那是对的。但是如果那是不对的，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这项原则可以用一个小女的故事来讲明。她很嬲哥哥做了一个陷阱要捉麻雀，因为找不到人帮手，所以她对自己说，好啊，我要祈祷看一看。祈祷之后，小女话俾妈妈话：我知道佢嘅陷阱一定唔会捉到麻雀，因为我已经祈祷过啦。我好确定佢一只麻雀都捉唔到。佢嘅妈妈话：点解你咁确定呢？佢话祈祷完之后，我就去将嗰个陷阱踢散咗啦。要祈祷，即使你年少轻狂，如同先知阿尔玛一样，或者是阿苗尼海克一样顽固，知道了这些事却不想知道。要学习祈祷，常常祈祷，在脑海里面祈祷，在心里面祈祷，跪低祈祷。祈祷是你个人通往天国的钥匙，而门锁是你在帷幕的这一边。而且我亦都学会在每次祈祷结束的时候说，愿你的旨意得胜。不要期待完全不会遭受困难、失望、痛苦、沮丧，因为我们被差离到世上正是要承受这些事。 有些人写，我们鲁莽不耐烦的手，搞乱了主的计划，我们疼痛地大声哭喊，而他说，人啊，安静点，我再解开这个结。经文里面应许，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救主话：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勤勉寻求我，就必找到我；祈求你们就得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哋开始呢场教友大会嘅时候，有好多总会会长点。第一个我哋支持嘅就系多马孟宣会长，佢系总会嘅会长。我知道孟宣会长比任何世上的任何人都更加长。我知道他是一个特别的见证人，他是被神召唤的，他需要我们的祈祷，他的太太法兰斯需要我们的祈祷，所有的重担都是降在他的身上。我也是在明显对教会明显的，他是被启示召唤的，亦都是直按手礼是授予这个权柄的。愿神祝福我们，同埋支持他，同埋祝福他每一方面，同埋他的家人，使他能够可以继续这件事工。我为这件事作见证，他是神的仆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Holy eternal and beloved Father.
我哋永恒天父，当我哋去结束呢个今晚呢个聚第二次嘅聚会嘅时候。
Of servants of truth,
我听到呢啲使徒同埋先知俾咗你嘅真理，我哋感到好高兴，能够系将教会复兴同埋福音系复兴翻嚟，同埋能够得到呢啲知识，知道救者活着嘅。天父，当我哋离开呢个聚会嘅时候，即系我哋都能够系有一个志愿。去寻求你的意向，同埋遵守你的诫命，去服务你，同埋你的儿女，同埋去寻求你，同埋去跟随佢嘅脚步。我能够天父能够，我哋能够得到你的恩典，使我哋嘅力量能够加强，使我哋能够谦卑，同埋系充满爱心。同埋使我哋喺心里边，能够系得到你儿子慈悲嘅手臂嘅保护。当我哋离开呢个大会嘅时候，我哋得到你嘅保护，同埋我啲弟兄都能够系能够再次保护，得到保护，翻到呢个聚会。我哋咁样祷告，同埋我哋都能够系重温我哋嘅圣约。同埋能够系遵守高级嘅律法，我哋咁样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的转播。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的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满地库和法明顿支联会所组成的联合诗歌班提供。这个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和作其他的用途。